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啊！今天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题目，为什么要做基督徒。这两天连续的4次讲座看见很多弟兄姊妹朋友们都参加，我自己也很感动，因为大家学习工作都很忙，能够把整个周末的时间全部腾出来然后看到大家对基督教信仰的追求对主的道的渴慕，所以我想，虽然我经常去布道地方参加的人都很多20-30人坐在那里，但今天虽然坐的人不多，但是我觉得非常棒非常棒，因为大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为什么要做基督徒为了谈这个题目呢，首先我们要谈一下罪的普世性就是说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么对基督教人人都是罪人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很多人开始都是不能接受的，其中包括我本人在内昨天我和散会以后，我和一些朋友分享了我自己过去一些经历因为是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首先对查经发生兴趣，所以他们要坚持去查经班，那么我本人呢是不反对觉得基督教教人行善，而且你有个精神寄托也是好的，所以我是非常热心的包接包送就每次开车把你们送到教会，然后查经结束以后我再开车去把他们接回，但是我自己不去我觉得自己精神很充实能够把自己的科研搞出成果，对世人有贡献，那么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费所以我就一直是这样坚持这样做，但是我自己不去教会。那么有时候在克利曼的时候，有时候我把他们周五把他们送到教会以后，我就回实验室做实验估计10点钟这个查经很快结束了，那就开车去接他。那可是有时候你开车去，你听到查经班人查经还没有结束，那你怎么办？你已经进去了，看你查经没有结束，也很不好意思，马上就退出了，那就硬着头皮坐那儿听你一听他们的查经，就是对着圣经念一句圣经来检查自己我就想起文化大革命那个血毛选那些呢，就觉得心里非常的反感，我们已经够了过去对着这个毛泽东选集斗思批修，很斗私心一闪念，原来都是假的，那领袖就做不到，他只是让别人去做，而且是基督徒口口声一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犯了罪要求神那个赦免，我心里更反感，我说我何罪之有，我根本不是罪人，我不强不上，而且我总是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都能够考虑到别人，所以我的走到什么地方和朋友之间的关系都很好，在关键的时候还能够设计，他觉得自己很不错，有什么罪非常反感。当时我的观念就和很多人一样，就觉得这罪的观念不外是传道人发明的，就是告诉你都有罪，所以你要悔改，所以你要信耶稣就是说作为传道人保住自己饭碗的一个工具就是这样想，所以长时间了以后非常的反感。我想我这种情况恐怕也代表一部分他牧道朋友的心态。那么现在我本人是心悦的臣服的承认自己确实是个罪人，那么现在的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表明我是已经得到了神的赦免这么一个罪人，所以今天我要从罪的普世性人人都犯了罪，从这个角度首先来入手，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因为我们犯在罪当中，在罪孽当中不能够自拔，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救主。如果你觉得我自己都很好了，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能救自己，那我们还需要什么救主？不需要救主，我们自己就可以做主，是不是？所以今天对罪的普世性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对罪的普世性有认识，我们才对救恩的必要性有认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但是这个题目往往不受欢迎大家愿意听的就是耶稣的爱耶稣的拯救，很难不愿意接受到这个，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前不久看一本书，他提到说有一个白人要竞选这个参议员，那么他就到各地去发表竞选演说需要得到更多的选票，那么后来他也到一个黑人区向黑人发表演说，他为了争取对黑人的好感，他说 别看我是白人，皮肤白你比你们白，但是我的心和你们一样都是黑的，这当然是一个笑话啊，是一个笑话。那就说明是人人都是内心都有很多啊罪啊。那么我们之所以很多人啊，包括我们过去在内，为什么对基督教关于人人都是罪人者这样一个教义这样的反感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基督教关于罪的概念有些误解啊，不太清楚。我们平常想什么是罪人，一定是刑事犯罪啊，你杀人放火抢劫最后被抓住啊，判了刑啊，这样才是罪。那么基督教讲的罪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 SIN 啊，翻译成英文啊，就是 SIN 就是 sin。 这个罪当时在这个圣经的希伯来文的原意是什么呢？就是说射箭射不到红心，这就是罪，这是罪当时的 sin 的原意是这个。实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怎么样做都达不到神的公义的标准，这就是罪啊，这就是罪。所以圣经讲的罪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刑事犯罪这是两码事。尽管你也许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作奸，没有被判刑，但是如果你的行为达不到神的标准，那么在神的眼里看来，那就是罪，那就是罪。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一个概念。那么根据圣经的教导，这个圣经把人的罪分成两种，一种是积极的犯罪，一种是消极的犯罪。所谓消极的犯罪是什么？就是说你的行为有亏欠，该做的事情你没去做，这就是一种罪。积极的犯罪是什么？你的行为本身就和神的教训和神的诫命相冲突啊，这就是积极的犯罪。我给大家可以念念的经文。第一段所谓消极的犯罪是在雅各书的四章十七节，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啊，就是罪是一种亏欠。你知道应该这样去做，你没去做，那就是亏欠，那就是一种罪啊。再一种罪是犯罪的人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啊，这就是直接你做的。比如神说要爱神要爱人，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如果你去做了，那你就直接违背神的律法，那就是犯罪，那就是积极的方面去犯罪啊。那么神所以圣经讲的罪就是这样两个很清楚的概念。那么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区分开的，把圣经讲的罪和我们平常讲的罪啊，就是刑事犯罪，这是两个概念要区别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罪性和罪行分开，罪性啊就是单数的 sin， 那么罪行呢就是行出来的这种行动叫 sins 啊复数。我们往往很多时候自己没有犯罪是因为我行为上没有表现出来啊，虽然我这样想了，我没这样去做，我也没有犯罪。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实际我们有这样一个罪性，就必然在行动上要表现为罪行。就是说，很多人讲，就是说我没犯罪，所以我不是罪。啊，但是圣经的观念是，我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的，因为是罪的，你一定要犯罪。但是在圣经里边讲的，就是神在看待我们的一言一行的时候，不仅要看外在的罪行，而且很重视我们内部的罪性。啊，虽然你没有行出来，但是神是一样可以看的。你像马太福音，主耶稣一个教训，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主耶稣就教训大家说，圣经上讲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见了一个妇女就动淫念，你就已经和她犯奸淫。啊，就是这样讲。你说我没做出来这件事情，神的眼里一样看的是看为罪。我们过去有很多人，我没有罪啊，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行动上没有行出来，虽然我有些不好的想法，但是我没做出来就没有罪。但是神的眼里罪性和罪行是一样看的，而且尤其看重人的罪性啊。是这一两点，那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去审查我们自己，你就很难说没有罪啊，没有罪。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为什么人人都有罪啊？根据圣经的教导，就是说罪是一从一个人入到世界，那么我们人人都成了罪。那就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就进入世界，所谓的原罪啊，就是从这个始祖遗传下来。那么这罪为什么会遗传呢？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就认为就是好像这个罪性哈，就像遗传物质这样一代一代的就这样传下来。那么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本来神在造人的时候是把神的灵放在我们心中， 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和神有亲密的关系，而且在他的心中就以神为中心啊。但是由于始祖的犯罪，除了伊甸园来到了世上，这个时候神由于罪孽的关系，神和人的关系就中断，交通中断。所以从这个开始，人在人心中的这个神的灵就已经开始枯竭。这个时候人在不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这个自私以自己为中心就成为了一切罪的根源啊。我是比较同意后一种这个说法，实际上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说法，是自私是万恶之源，是一切以自己为中心，自己第一他人第二，有时候把神摆到第三位或者可要可不要。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罪行一切都从这儿出来啊。所以圣经也讲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这就是保罗讲，就是以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世界观，这样一个人生观，那所有的一切恶一切罪孽就全都从这儿出来。这就是圣经当中哈关于罪的概念啊，罪的概念。所以我们判断我们是不是一个罪人，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几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审查，看看我们是不是有罪啊。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看自己有没有罪要按神的标准，而不能按人的标准。往往我们觉得自己不错，是吗？就是人和人相比啊，我比他还强，我还比他能够考虑他人，我的道德水准还比较高，觉得比上不足还是比下有余啊，我也觉得就不错。是人和人相比确实有不一样，有的人就比较考虑自己比较多，有的考虑他人比较多啊，能够热心地去帮助别人是不一样。但是问题是这样，你在这方面表现比较好，可能你在另一方面表现就比较差。所以有人说，你过了生死关，你不一定能过美人关啊。有人在生死关生死面前就最后就低头了，那就过不了那一关。有的人是很英雄的过了生死关，但是最后美人关他过不了。我在啊到美国来以前啊，那是正是80年代初期啊，那时候伤痕文学啊在大陆上很流行，都是谈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情况，而且知识青年回乡以后谈到啊当时这个上山下乡的各种情况，我也有抽空也读了一些哈这方面的小说。其中一本小说对我啊对我印象非常深，这个作者是一个女知识青年，后来回乡，她是到了东北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啊。大家知道，所谓生产建设兵团就在东北的边疆黑龙江这一带哈、啊，这个种田啊，这个收粮啊，这样一个。那么他就描写了当时一个部队的一个营长啊，以他为中心人物。这个营长呢是啊和知识青年关系很好，很关心他们，而且有一次这个林区发生山火，烧得很厉害，这个营长就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抢救这知识青年，把知识青年一个一个往外背，一个一个抢救出来，自己烧得遍体鳞伤啊，遍体鳞伤。那么像这样一个营长，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被枪毙了。为什么？因为他最后得到嘉奖，伤得好以后就自以为了不起，后来最后又强奸了很多女知识青年，然后呢被揭发，那最后是枪毙了。他在写这本书，他就说，为什么这个善和恶在这一个人身上这样明显的都同时存在？他一直不解。我当时看了我也很困惑，你说人性善人性恶怎么去区别？究竟人性善是人性恶？实际你就看得很清楚，在人的身上善和恶就是这样混在一起的。所以你不要你觉得自己在这一点比别人高，你就觉得了不起，也许别人在这一点比你还高，在另一点上我们就是这善和恶的一个混口。所以不能够按人的标准，要按神的标准。所以你如果按人的标准那就太低了，你就会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不错。实际你觉得你道德水准再高的人，有时候夜尽三更你扪心自问醒过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对别人有亏欠的地方？你是否就觉得哪个地方做得很不合适的地方？有时候往往自己都睡不着觉。你能保证在你一生一世当中你做的都那么光明磊落，都那么好？不会。这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审查自己。那么神的标准是什么？神的标准就是十条诫命啊，十诫啊，就是当时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立约，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人问他，这十条诫命里哪一条是最大？主耶稣回答他们，你要尽心 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十条中最最重要的。其次也相反，爱人如己，这两条就是所有的先知和律法书的总纲，爱神爱人如己，就这两条。你要去爱神了，你就能够诚心诚意的敬拜他。你如果去爱人，你能够爱人如己，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你就不会去杀人，你就不会去偷盗，你就不会去奸淫，你不会做很多去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就是这两条总纲，爱我们做得到。我过去是很骄傲的，我觉得自己不仅在学术上还可以，而且在道德水准上也很高。啊，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两个小例子。当时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来毕业的啊，当时北京大学正式卷了这个文革的漩涡里边。那么我们学校也分成两派啊，开始大家都拥护聂安子啊，第一张贴第一张大字报的这样一个人啊，他当时是哲学系的总支书记。那么开始我们也支持他，因为毛主席支持他，当然我也支持他，所以大家都拥护他。但是时间一长就觉得他不行。啊，他利用这个职权自己说，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而是以人划线，你就不能给他提意见，说他哪儿做的不好。你提意见就说你反对他，你反对他就是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就是反革命。那最后一条规律就是反对聂院子就是反革命，就到那个程度。那我们的年轻血气方刚也不服啊，对不对？那就是对你有意见怎么的？最后学校就分裂，分成两派。我们所谓的北大井冈山，他们是北大工程啊，北大井冈山就是反对聂院子做，觉得他们做的不对。那我们最后揭竿而起，最后发展到5000人啊，这队伍也很壮大。实际后来在整个校园里边，从学生教师的势力来说，我们这一派是得到很多用，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做的对啊。但是因为当时的上边的政治还是要保聂院子，所以从68年开始以后，这一批大学生就要分了，不能再在学校待着为非作歹，闲着没事就要出事，说赶紧就把他们这些学生分出去。那当时就是还要保聂院子，所以让聂院子还得掌握着分配的大权。那这一下就糟糕了。像我这个年纪，我们井冈山是11个，他公社只有2个，那是绝对优势。可是不行，那大权在对方手里。那这个时候，当时就是很严格的一个考验。你如果支持聂院子这一派，可能你就能够分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啊。分配的时候把你留在大城市，那不好你就可能要分到别的地方。那么最后就是要所谓做一个毕业鉴定啊，就鉴定你在北大这么多年了，你政治思想各方面还怎么样，要跟着你党团走。那么在建立的时候，我们说好一条哈，有他先立约哈，有个契约，就说对文革的中间的分歧不要谈，因为谈不到一块儿，对呀，你怎么谈？我这样谈的，所以把这个抛掉，啊，不谈啊。那么别人的建立都很快就过关了，但是到我这儿就最后就很厉害，他们利用建立时候就开始对我进行了很多围攻啊，一直3天辩论3天，就是对我这个啦说了很多，这我都不在乎。实际其中就是有一个是我一派的。跟我关系一直很好的人，他为了最后要取一个好位置，他反过来在这个会上不仅不帮助我，反过来做了好的摩西，有了罪名加在我身上。哎，当时我是非常的烦，我说你怎么能够这样。但是我当时也忍住，最后鉴定做完以后轮到他做鉴定，别人都说了很多，我一直没有说话。他还主动地问我说，冯秘书，你为什么你不讲讲对我的看法？我说我没什么可讲的。他一定让我讲，我说我只有一句话对你，希望你今后在政治上取诚实的态度。哇，当时他听不了，非常的不高兴。那我说这就是我的意思，结果他果然留在北京，我们最后到了内蒙。他当时想，内蒙古就内蒙古，有什么了不起？而且我最后被他们抓去打了3天，差点没给打死，最后带着伤就到内蒙古去。那当时还想着，这还就是闹革命的，没有什么关系，内蒙古就内蒙古。但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从内蒙古几年以后，最后到了河南省，在洛阳地区科委掌管整个地区的科研计划。他这个所最后也刚好就下放到河南省，刚好在我的地区的管辖范围的，下放到新安县，所以经常我召集开会，他还在那参加，这又碰面，但是没什么话可说了。说什么老同学相见，主要谈谈以前的事，以前事情有什么怎么能谈，谈不了，对，所以见面大家就没什么可谈。但是他到处跟人讲说我是他的同学，所以最后科委的人和他说，这某某某是你同学，怎么从来你没听你说过？哎，我说是，我是我的同学，不过不太熟悉，不能再去，我就是也不太去讲他，也不再去报复他，不再说我现在在他的圈子我就报，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很了不起了，对吧？在这种情况我没有报复他，那还要怎么样？但是你还让我去爱他们，再我去亲近他们，再去帮助他们， 因为当初他是从农村来的啊，这个人非常多才多艺啊，这个唱歌，这个画画、写字、体育全都行，就是一个小毛病，小偷小摸，哎，偷一点东西，看人东西好着呢。那当时这个在群众都是非常反感的，我当时是一班之长，那大家都疏远他，我怎么办？我说不能够疏远他，我还得去亲近他，去帮助他。后来结果他捡了一个很重的一个东西，他来找我，他说要不要跟宋慧婷？我说你自己讲。结果他是把这东西给宋慧婷。那后来我就在全班大大小小的会议上表演了，我说像这样过去去偷东西，现在是主动捡的都能够交出去，我说大家不要用老眼光看了啊，一直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去鼓励他，最后他做得不错。那么就是这样，我们同窗了这么多年，最后他反过来这样弄我一下，我觉得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以后就远远的离开你，我不再招你。那当时觉得自己就不错，但是耶稣的教训是什么？要爱恶人，要爱你的仇敌。我说我爱不起来，心里没有这样一个胸怀起来。当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边的犹太人就在喊钉死他，钉死他。这个是主耶稣在祷告，主耶稣在说什么？如果按照我的这个胸怀，一定说神啊，诅咒他们，我是从天上下到人间来给他们做好事，来疾病，来治他们，让他们回归，他们不回归还把我钉十字架，一定把他们都给他治死。主耶稣这样的，主耶稣是就是说神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什么都不晓得。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边是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就听见了主耶稣道，说这个人一定是神，因为这人说不出这种话的。这个强盗最后让主耶稣救他，主耶稣说好了，今天晚上你就跟我同在乐园。所以说往往看到这一点觉得不够啊，实在是不够。我可以去无私地去帮助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有所报的，一定要将来有所报，但是我只希望他能够说一声谢谢，能够说一声他知道我在爱他，知道我在帮助他，我心里就满足。但是你碰到如果你去帮助了别人，对你别人对你恩将仇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爱不起来。我不能够爱人如己，做不到。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讲，所以你对照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就知道要按神的标准，人做不到。但是如果有神的灵在里边，人就能够做得到。大家知道你去读使徒行传，早期教会宣教的时候，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就是斯蒂芬啊，他是被人用石头打死，当人在打他的时候，他也在祷告，主啊饶恕他，他人也做到，那就是因为有神的灵进入他的心中。所以我们要按神的标准，不能够按人的标准。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标准，你就能够知道你究竟有没有罪。而且我刚才讲了，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罪，你要不仅看你外露的表现行为，而且看你内在的心思意念，你有没有亏欠的时候。神说神的道是活泼的啊，比两刃的剑还要快，还要锋利，你骨髓和骨节之间都能破开，你的心思意念都能给你刺入，都能给你点。我记得也是在我出国以前，那时候好像说很多人有特异功能，我最后发现辽宁有个妇女啊，眼睛有穿透的能力啊，就说她好像眼睛有 X 光似的，就是你穿着她哟，她说你这怎么地方有个伤疤，你是不是动过阑尾手术啊，你这动了阑尾，过完盲肠炎以后留下一个伤疤，她就能看得见，就是你穿着衣服她能透过去。那后来这消息一传开以后，这人就害怕了，一见着她面就躲，就是看他过来赶紧找道就走。为什么？因为你在他面前就赤身裸体跟没穿衣服一样啊，觉得很可怕。那当然我也想着这个情况是很可怕的，你要见到他面前你这赤身裸体什么都没有穿。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见神的时候，那比这个还要可怕，因为他这样能够穿透，他只不是看到你身体的表面。当时我以后我们在见神的时候，那一切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全部神都知道，因为我们凡是被造的在神对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也就是神面前啊，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要一一交账的啊，一一交账啊。圣经有这么一段话，圣经在传道书 十二章十四节讲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闭上了。这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将来神都要过，不管你是善的是恶的，是隐藏是暴露。有时候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不仅别人不能够发现，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企图要把它忘掉，把它深深的压下去。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是善是恶，是隐藏的是暴露，神都要一生。这时候我们就要知神了，我们是不是一切都能够爱神，能够爱人如己，做到了有没有亏欠，有没有违背神的律法的事情。第三，我们看自己有没有罪，我们要认识到人人都在罪中，而且在罪里不能够自拔。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那样做不对，但是往往一直不对。我最近看一本书，关于就说香港哈、啊，香港戒烟的问题，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哈、啊、是一个金融中心，同时也是这个毒品非常猖狂的地方，很多青少年都吸毒，这个白面啊麻痹问题。我就看到他们戒烟的那情况，哎呀，非常的痛苦，一旦吸进去以后就没办法，心里想的全是白面，因为这个瘾一发了以后，人就要死了一样，浑身无力，打哆嗦啊，这个很难受。那有多少人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去强迫的去戒烟，这都不行。这监狱里都发誓了，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再也不行了。甚至说两个朋友一块儿被关，说我们起誓，如果我们再出去再去买这白面的话，就把手剁掉。很多人都讲，一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那脚不由自主的就要往那个地方去。他这个朋友，哎呀，心里很挣扎，他说我这已经发过誓了，不能再买，但是一直不出去，还是把这仅有的钱掏出来，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边去。他说希望这个朋友不要，那个朋友不要知道他是谁，我把钱交出去。那么一个黑暗角落里把手伸出来给他一个白面，一看刚好那个卖白面就是他那个朋友，两个人同样去犯罪，明白。最近盖洛普也做了一个调查，说这个对这个美国的公共护士啊，这公共搞护士的人做了一个调查，关于吸烟的问题，调查他们认为吸烟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样，85%的人认为吸烟是对身体有害的，但是就即便是这样，他们当中1/3坚持吸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有人是做金钱的奴仆，有人做事业的奴仆，有人做眼目的奴仆啊，做很多很多，大家都有自己被捆绑住，所以我们拔不出来。有时候我们非常想不要这样做，也知道这样做不对，做完以后又后悔，下次再下决心不得，到时候还是不行。人的观念就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圣经讲的很严厉啊，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义人没有，看有寻求他的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义人都没有，都是如羊走迷，如羊走迷，偏行己。啊，圣经讲的非常的厉害。那为什么我们一定是这样？有人说，那我没有犯罪就很好吗？实际我们说，我们很多人之所以没有从行动上表现出来，并不是因为怕犯罪，乃是怕犯罪的后果。有人就讲过，说如果今天总统宣布，在今天24小时，从现在开始24小时以内，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一律不追查后果。你看看这个世界会是，你要想偷的，想干什么，全都去干，不追查后果。所以我们很多人没有去犯罪，不是你不想去，而是你怕犯罪的后果。为什么小孩子的欲念就能表现得那么清楚？啊，他的自私的倾向就那么清楚？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孩子，你知道，你一直在教育孩子要大方。要谢啊，你有好东西要给别人，别人的好东西给你，但是小孩子总是这个倾向，以自我为中心，别人有好东西他非要要，自己好东西不给别人。那我的孩子也是这样，这就是就很这个开始就很迷惑，我们从来没教他要自私，一直就是教他要去考虑别人，但是他就有自然这种倾向啊，这样的倾向啊，一盘好东西端出来以后，他首先上去就把他捡了自己最好的东西，他先自己吃。为什么？他不顾及别人，他不知道这个后果会大，不考虑这个后果。 当时有时候开始我在信主以前，这些事情很困惑，呀也很忧虑，但实际后慢慢才知道，你人长大又怎么样？你就比孩子强？一点不强，你只是通过教育，通过很多事情，你把这种罪性压下来了，不要他们表露出来，因为你要顾及别人对你的看法，并不是你不想，你的想，我们的心思意念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不顾及周围的看法，所以他就去做了。我们要顾及别人的看法，我们就是这样。但是心内的这个罪性还是成长出来的，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在有大灾难的时候，在地震啊或者是水灾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军事管制，一定要戒严？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非常的情况下，整个正常的律法不能够正常的运作，这时候一定要有特殊的情况，否则这很多人就要趁火打劫。1975年我们正在洛阳地区的时候，突然河南省就是同样一个省的驻马店啊，有一个地区叫驻马店，那个时候一个大的板桥水库突然决堤了啊，决堤，当时的大水下来啊，一个一个的村庄夷为平地，那铁轨最后水冲啊都拧成像麻花一样这样拧起来，一个村庄过去以后简直连一点痕迹都看不见，全部都被冲死了很多，光这个顺着这个大水冲下去，冲到安徽省，从安徽省又活着跑回来就10000多人，那你想要死了有多少？那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全国各地啊，就组织去救灾，去救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很多人还趁火打劫，他的罪犯就开始就干着。那当时大家就坐着那个小船啊，然后用那个竹竿或者木头杆子做一个钩子啊，这个钩子，所以看到有人过来以后，就把他钩子把他拖上船，或者有东西就把他钩上。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他把见人上来以后，他就用竹竿勾着，那勾着呢，那首先这个背在水下面就用要用两个手就扶着那个船帽子要准备上来，是不是？他看见他扶着船帽子之后，看见有手表，他就把手表给他撸下来，撸下来就算了嘛，他再把他按到水里边去，因为他怕他接过来，就这样撸一个水表，再把一个哎撸一个再把他按，最后被他发现，啊，最后抓出来枪毙。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他是正在救人的时候，突然从上面冲下来一个少女。他长得可能挺好，这少女就喊呼救，看见他，他看见他长得好，他就说我可以救你，但是我救完你以后你要跟我结婚。那这少女一点准备都没有，我你这是谁，我怎么能就跟你结婚？这少女还来不及回答，那就被冲下去，他们救了，结果冲到1里多地以外之后被一个战士救起来，他救起来以后他就哭，跟战士说你怎么，他就把刚才情况说，战士说好糟了，你跟我去找是谁，那就顺着上游去找，当时就是他，把他叫，就战士把他提溜出来，当场就打了枪毙他。就是当时就规定了，在这个特大灾难的情况下，每一个战士有生杀大权，不用解释，先杀后报，否则你没办法。你看现在你要判一个人死刑，要从中级法院、初级法院、中级法院到高等法院，你还可以申诉啊，这很多程序。当时没有，如果当时呢，你就控制不住这个局面，当时查出来就枪毙，一个战士就有生杀大权，先斩后报。这样才能镇得住，那就是说，就是说，显出人性的险恶呀，人性的险恶，不是说我们没有去做，啊，我们顾及我们的后果，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环境。有人眼光长一点，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不能为了这点缺德小事把我的前程搭上，并不是他不想去做，他是说眼光长一点，那我以后。要有美好的前程，那有的眼光短一点就管他们，先满足自己再说，是不是？这都不能表现，不能够说我们内部的这个罪性不一样，不是一样，是在特殊情况下人的这种罪性全都会表露出来。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北京市就有联动啊，一种红卫兵的作为组织，那是很厉害，到处打到处，最后在北京30中还是28中我记不清，就是在前门外边的一个中学，他们当时怀疑，当时传达室啊，传达的门卫的那个老大爷是一个什么暗藏的特务，啊，是这样，也没有什么证据。那正是12月份呢，66年的12月，最后就怎么办？把这老大爷揪出来，在冰天雪地之中，一桶开水从头上浇下去，不说，然后一桶凉水浇下去，一桶开水一桶的，就这轮番的浇。很快，这个老人的皮全部都脱下来，这样死的。哎呀，当时我听了以后，简直是不敢想象，就这都是一中学人。怎么样有这样一种残忍的手段去做事情？我当时就想不到这个恶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他即便就是真是所谓的敌人，说所谓的特务，那有机关可以侦查，你怎么可能下那种结论给说清楚？所以像这意思，你就说在一定的时间一定场合下，人的这个恶这个罪就表露出来，平常你可能看得很好的。所以有人说你很多温文尔雅饱学之士，一旦律法不能生效的时候，马上就变成了非常凶恶的禽兽，就是这样。所以人有时候很扯不透啊。有人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豺，这都没把人说的。这就是圣经讲的人的罪性与生俱来的，和神断绝以后的，这样产生一个东西。当然我们可能不会像他这样，但是你想想，按照神的标准，我们只是五十不一百，我们觉得在人和人相比，我们觉得我们好的人比别人好，但是在神的眼里看都是罪人，因为你达不到神的标准。你也可能去做好事，但是你不能够一辈子行善，你不能够一辈子去爱神，一辈子爱人如己。你可能做一点，但是你别的就做不下去。你可能是平常对你的周围的人都很好，但是到一到关键时候，到大家的名利有冲突、生死存亡的时候，也可能你就做不到。所以这些事情我们确实是应该深思啊，深思。通过读圣经，我们慢慢的理解这些。那么我们把在人人都是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而且我们不能够自拔，怎么办？哪个人就这样就完了？没有。确实，人在最终有很多恶啊。圣经讲什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有罪，所以死亡就来到我们中间。这个死不仅表示我们肉体的一点而死亡啊，在人犯罪以前人是没有死亡，但最近我们人毕竟肉体而死亡，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和神的关系就断绝了啊，因为神在光明之中，神在身体当中，所以你有罪的人你不能够到神那里去。有很多人讲，为什么今天有神不让神像克林顿总统那样发表一个电视讲话，那不是都信了，让我再看一下神，我不就得信了？这愿望是很好，神也巴不得让你看一下，但是见不了，你见了你非要死不可，因为光明和黑暗不能够相交，圣公义和不义不能够相交。脸不仅像我们，就连啊以色列的伟大的先知，这圣者见了神的时候都像死了一样倒台啊，摩西见了神啊，这个耶利米见了神，到老约翰最后见了神，不见了神里面就像死了一样的扑倒在地上。明白了，是神巴不得我们能见他，但是我们在不圣不洁的时候你不能够见他，所以神要用办法来救。所以关于罪人的概念，人都是罪人的概念，以色列人、犹太人啊，大家都曾经知道神啊，耶稣经常斥责法利赛人啊、文士。尽管他们有很多不好，但他们有一条很清楚：人他们是罪人啊，是罪人。这一点他们是坚信不疑。大家记得啊，福音书里边讲了一个故事啊，就是约翰福音里边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次法利赛人抓住一个正在行淫的妇女啊，抓住以后就把她带到主耶稣跟前，就问主耶稣怎么办。他们做的目的是要刁难啊，刁难主耶稣。为什么？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正在行淫的妇女一定要用石头把她打死啊。但是当时的巴勒斯坦人正是在罗马的统治下，说罗马有一条律法，就是说你巴勒斯坦人没有权自己处置自己，如果有什么事你要上交罗马上来，你自己处置自己，那你就犯了罗马的刑。所以他们当时把这妇女抓住以后，他们就问主耶稣：“你说怎么办？他正在行淫被我们抓住。”当时他们认为耶稣怎么做都没有办法。你说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么你就触犯了罗马的刑；你说不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你就触犯了摩西的律法，那你还是什么先知，还是什么哪儿的？你连神的律法都不遵守。他说：“耶稣怎么都没办法。”但是他们耶稣听他讲以后，耶稣就在地上画字啊，是你来讲。他们一再催逼啊，他们觉得很对。最后主耶稣站起来说：“好吧，你们当中如果认为谁没有罪，你就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就这一条。”说完以后怎么样，约翰福音描写的非常的细腻，说犹太这个他们听完以后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全都走出去，走了，从老到少。 有人说犹太人可能还很尊敬老人啊，老人先走，小孩后走。有人解释说，不然，因为老人最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先走了再说。他没有人一个敢留下来打死你。最后主耶稣对这妇女讲：“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把这妇女就，他就是犹太人很清楚这个罪的概念，他们是很清楚的。主耶稣一直教训人，都是讲：“你们虽然不好。”还知道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你们天生的父母，就是这口气，你们虽然不好，就知道人就是不好。所以这种罪人的概念是非常清楚。那么罪带来的结果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首先就是我们神的断绝，因为有罪你不能够到神那里去。大家可能有的人还不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好像我没有什么也活得很好。所以你要知道，神是整个万物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如果你和神断绝了，你的生命就像是无母之本，无本之木啊，无源之神，你就没有办法。你像一个电灯泡似的，你和电源断了，你的电灯泡还有什么？短短的几十年，很快如飞就过去了，你根本没有永恒的神。所以很多人认为，人的最高的境界乃是和神有个亲密的关系。你成了神家的儿女，你的生命就注入了永恒，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我后边还要讲，人在世上的百十年短暂的很，转眼如飞，很快就过去。真正的不朽的生命是在人的肉体死亡，那是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你有罪，你就和这个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关系，你的生命很快就要枯萎消失。不管你在地上如何荣华富贵，就是短暂的几十年。第二，由于罪，我们是自己被困扰，被自私所困。这样我们很不容易把自己看得比较平稳。如果我们有一点成就，我们就会沾沾自喜；可是遇到一点难处，我们马上就会顾影自怜，患得患失。就是这样，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下。不是自卑就是自高，很难把自己像保罗说的，把自己看得合乎中等，认识自己究竟是什么。任何时候都能够平衡，不行。而且你被很多的欲望、自己的欲念所捆绑，没有办法从里边跨出去。由于罪的缘故，我们也很难和别人相处。不是去轻视别人，就是嫉妒别人。当自己觉得比别人强的时候，那就看不起别人。可是当别人做的比自己好的时候，马上又羡慕，最后成为嫉妒，很难很难。平常你可能处得很好，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要给大家讲了神的福音啊。神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那就是说，虽然人在罪中，但是神还是爱我。但是神爱我们，又不能够，神是公义的，又不能够以有罪为无罪。我们本来有罪就说没有罪就行了，不行，有罪就是有罪，那怎么办？你有罪之轻，你又不能够去见神，又不能够和神和好，怎么办？所以就是说，神把第三位格的神啊，神圣子派到地上，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在世间上以人能够听懂的语言传过天国的传讲传过的道理，实行神的拯救大能，同时又借用一位耶稣来做我们的替罪羊，用他无罪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神的审判就集中在他身上，审判了他就等于审判了世人，以他的罪来代替你们的罪。这什么意思？就是在审判他完了以后，如果你能够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那你就得救。神再不看你为罪人，乃看你为义人。我们中国人经常讲，我做了谁谁谁的替罪羊，化从何而来，就是从神进来。主耶稣这个无罪的羊羔替我们众人受了死，做了替罪羊。最后他完成了这个救赎计划以后，死了，三天又复活，最后升天得到荣耀。所以凡是信他就会得到拯救。所以约翰福音3:16，这是大家应该记住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所以很多人讲，如果你把别的圣经都忘了，把这一节记住，不容易啊。他们 最爱的爱子独生子赐给他，受了那么大的苦，所以就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不靠你的行为。神知道我们做不出什么行为，就是你因信相信他，这个时候神的第三位格的神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这个时候他就是会帮助你在 内心里帮助你去行出善，因为我们人靠自己能力不行，你只要是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你慢慢就逐步的成圣。这是基督教啊，基本很好的消息，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大家觉得好像太容易了， too good to be true， 为什么我一信啊，一接受我的罪就没有了，这就是这样。好像你好像觉得我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觉得不可贵啊，不相信，实际不是这样，我们确实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因为我们付不出什么代价，但是神一定为我们付了很大的代价。就像你做父母的，你从小把你子女养大啊，很顺利，他有吃有穿，能够上学，能够中学大学，能够毕业，在他看来好像他没有付出很大代价，但是你知道他哪里知道做父母的为他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一直是借此神用为他省钱，为他做一切。我们天上的父母也是这样啊，为他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代价。你不要觉得好像很容易得到的东西就是不宝贵不珍惜的东西，不是这样，你觉得很容易，实际从神那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这样简单。说你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圣经里一直讲到天堂和地狱的真实存在。我在克利班的时候有一次吃中午饭，一个牧道朋友就说，哎呀，说我对这个圣经的教训都很有兴趣，也能接受，可是就是这个天堂地狱哈，我不能接受啊，那信耶稣就要上天堂，这个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这个好像是胡萝卜加大棒啊，软硬兼施，一会儿给你吃一块糖啊，你这个神来是一会儿说你要不信就下地狱啊，好像反正也软硬兼施，让你信了就是了。他说怎么解释？我说我只能很诚实的告诉你，这是真的，天堂和地狱神里讲了很多啊，讲了很多，不是说你不信好像神这么武断，你不信神的人就一定要把你推下地狱去啊。有的人很多人在这一点上很以为不以为然，因为神不公正，所以那个人做了那么多坏事，就是最后他信了主耶稣，哎，他就要进天了。那个人做了那么多好事，就是不信主耶稣，他就要下地狱，那不是神太霸道了？怎么信一下就这样？很多人理解不了这个。实际情况是这样，实际情况并不是神要把我们推下地狱，乃是说，按照我们现在的光景，按照现在罪人的光景，人人都应该下地狱。但是神现在给我们开另外一条路。如果你能够接受他，让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你，你就可以免下地狱啊，可以免下地狱。这是神来救我，神不没有把任何人推下地狱，乃是按照我们的所有的光景，就是应该下地狱，不是神的武德。就像说，一个病人去看病，最后医生告诉他，你一定得了癌症，啊，现在要立即动手术，把这个癌症癌肿瘤细胞切掉。如果你不去做手术，那么等癌细胞转移了，你就一定要死。那么你如果你听到医生这样给你诊断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医生你怎么这么武断？为什么我非要动手术听你的？不动手术我就得死了？不是这样，一样的道理。因为你本来已经病入膏肓，你本来的光景就是最后要死，那医生是要来救你，动完手术你就可以免死。今天信主耶稣也是这样。不是神要把我们推下地狱，神讲神不愿一个人沉沦，愿乃愿人人都得救啊！这是彼得在彼得里所讲，愿人人都得救，所以这是真的是。而且我刚才讲，你不要觉得他做了好事他就应该向天了，我刚才讲在人的眼光里他做了不少好事，在神的眼里我们大家都一样，都达不到神的标准，都是罪人，所以这一点好事或者做一点坏事，在神的眼里看的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天堂地狱的存在确实是真真实实，人死了要复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将来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信主的人首先要复活，身体和灵魂同时复活在天上见主，然后还没有死的信徒同，然后也身体发生变化，最后被提到天上去，然后一起和主耶稣下到地上来走千年的话，最后人就全变了啊！ 人的身体虽然还没有死，但全部改变成一个不朽的灵体，将来再没有死亡。这圣经讲了很多很多地方，并不是大家好像主耶稣在讲了36个比喻里，其中有12个比喻就讲了主耶稣今后要来审判，就说这个地狱里是一种永远的刑罚，永刑永火，而且那个虫子都不死啊，这些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大家如果读路加福音，你就能看到有一个他在地狱的描述，他讲了一个财主一个拉萨路的故事啊。这个财主呢在活在世上的时候那么很有钱，那么这个拉萨路是个乞丐啊，就讨饭，经常就坐在财主的门前去要饭，那么有一点剩的他可以吃一点啊。后来这个拉萨路死了，后来财主也死了，那么财主死了最后就下了阴间啊。他看见抬头一看，这个乞丐拉萨路居然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的祖先啊，他在天堂里啊，他就喊了亚伯拉罕了，他父啊，他说你能不能让拉萨路下来到我这里跟我舌头上点一点水，我说太难受了，烫得太难受了。神告诉亚伯拉罕，告诉过不去，不能过去。然后他又说，他说我还有5个弟兄还活着，能不能让拉萨路去告诉他们，不要再作恶，不要再作恶，像我这样下到阴间里边受苦。那么亚伯拉罕跟他讲说，不用拉萨路再去了，因为圣经都讲得很清楚啊，有先知的话。那财主说不，他说如果拉萨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去跟他讲，他一定会相信。亚伯拉罕不，如果先知的话这么多话他都不相信，即便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去跟他讲，他也不会信。你怎么知道他是从死里复活？不会信啊。所以就看讲得很清楚啊，天上和地狱啊，而且讲了人死后有生命啊，灵魂不死。大家读《月光记》，你就看得很奇怪的啊，一段描写，也是暗示了这样的，就是说，月伯是一人受苦，就受到撒旦的攻击，那结果把他所有的羊、牲畜啊，全部都啊都夺去了。但是最后神用他坚定神，最后神是加倍的给他啊，你原来有7000只羊，就给你14000只羊，有驴多少，给你加倍 double。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他有10个儿女。最后又给他10个儿女，但是没有大众，没有变成20个，为什么？这是很奇怪的。那很多解经家最后就想，因为他们知道他死的那10个儿女就在天堂上，最后大家一会儿进天堂了，在天堂上他的儿女的数目就大过了，变成20个。真是这样，你就是有时候读圣经还很小一点东西，你当时你读很多东西就疏忽了，为什么别的都大过了，就是儿女没有大过，因为他们在天上，所以很奇妙的。所以死后不是一切的完，死后一定有生命。如果我们死后就没有生命的话，像苏格拉底讲的，如果死后就没有生命，那人生就谈不到什么意义了。短短的几十年，你能够多少多少东西，就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你现在看了，当然他们很伟大啊，比我们同人来说很伟大，那发现一个规律会发现一个生命。可是在整个神的创造当中，那简直是小的不可再提，他只不过是发现认识一下而已。所以如果这几十年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那生命没有什么意义可谈。有人写这么一首诗，他就说，他说神啊，你这样爱我，为什么只是给我短短70年的生命，就70年而已，对我们人70、80、100岁了不得，就是这样一个。可是你看一棵红杉树，它有1000年的生命，你看一个鹅卵石在河里可能有10000年的生命，神这样调度它，为什么给神这么样贵，神所看重的人就只有短短这几十年的生命？那就是生命不是说这几十年就完，而是身后应有一个永远生命，不死的生命在后头。所以人生的死亡，肉体的死亡，只是生命形态的一种改变，所以永远的生命在后头。而且如果说死后就没有生命，那这个世界就谈不到任何公道，谈不到。如果死了就算了，死后没有生命，死后没有审判，还有什么公道可言？神还是什么公义？大家都经常看见恶人亨通，好人受罪，是不是？很多人做了很多坏事，一生啊发达兴旺，最后死了；很多好人中年早逝，啊，一切做了很多好事的，最后死掉，一生受。神一直在告诉大家，在世面上说，不要对恶人心怀不平， 因为最后神都要审判。所以如果就是短短的现实几十年，真是一切公平都不了了，神也不是什么公平的事，但是神最后一切都要审判。我给大家念两段经文，一个是在诗篇37:1-2讲的，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伸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如青菜快要枯干。所以我们很多人一直在讲为什么世道这么不公平，是世道是有不平，但是你要知道最后主耶稣都要一一审判，最后主耶稣在讲了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就讲了将来对世人的审判，他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能帮助别人，那就能够承受神的国度；如果不能，以后就下到永生里面去。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所以死后有生命，那么主耶稣的复活就是罪，最直接的一个罪。所以天堂和地狱不是说宣教士或者牧师来吓唬人啊，来引诱人的东西，那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就说，让我们凡是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信他的人，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神耶稣来了，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讲，凡是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到叫你们得安息。这讲了很多很多。说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成就，我们可以靠得救。只有一位中保，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你从现在一刻开始，你打开了心门接触他，神的灵就进去了。有人是在觉知的时候非常痛感动浑身发热发颤或者痛苦，但是有人很平静。但是你不要怀疑，不管你有什么感觉，当你在接受主耶稣那一瞬间，你的生命就发生了变化，就是神的生命就进到你里面去，而是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而且慢慢随着时，你就可以知道那生命就在你里面，就在你。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需要大量表述。当然，我也听见很多人讲，他说这样很好啊，这个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那么，是不是可以在临死的时候再接受主耶稣？我今生今世又可以随己所欲做任何事情。临死的时候一接受主耶稣，我拿到上天国的护照，我也可以进天国，这不是两全其美吗？经常听到有人这样问我，我想这样的人能不能进天堂，我不知道。因为主耶稣让我们接受他的时候，就是说要把自己献给神，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要真心实意的以神第一，他人第二，自己第三，把这个调转过来。过去的是自己第一，他人第二，神第三，把整个调转过来，神第一，他人第二，他人第三。如果你这样的东西，你明明知道应该接受主耶稣，你改变你的一言一行，但你不愿意去做，最后只是为了要进天堂，那是完全你的目的，你的动机以后神要审查，你真实是爱神爱人的动机去接受主耶稣，还是说为了义气的私利？主耶稣讲了，在经文在一处经文讲得很好说将来有一天我在审判世界，你不要说主啊，我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义的，奉你的名传道，就这么说。走开吧，我不认识你。那这个话对很多基督教一些传道人讲来了，奉主的名感这个心意能传道，那最后主还不认他，为什么？就不看你表面上在做什么，而只是看你的内心，你做这些事情，你真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救人的缘故，还是为了自己？世人看不透，我们也不要去评论别人是真基督徒还真信还是假信，不知道。但是你和神知道，你自己知道神知，那将来在神面前得到教导。所以你要有这样一种动机，我不知道神能不能原谅你，能不能真的进到天国里面去，我不知道。第二点，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就认为好像今生今世如果按照自己的旨意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就是最痛快的、最合算的，按照神的自己计划去做就不合。实际是这样，不是这样。神让我们接受他，不仅要得到永生的盼望，而且更重要的现在就要得到平安喜乐的今生。永生并不是等于我们死了以后才谈到永生。主耶稣讲什么？什么是永生？圣经里面讲什么？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信主耶稣基督是神，就是这样讲。你从信他开始，现在你的永生就开始了。因为从现在你的生命和神的生命就连接起来，你的生命就已经注入了永恒。 又平安又喜乐。昨天我跟徐兰在讲，我说马克吐温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从摇篮开始到进入坟墓这几十年当中，一件最肯定的事情就是要追求内心的平安。现在我们最大的人，现代人的最大的通病就是内心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你不能把握未来，你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心里一直在忧虑。当学生的明天要考试，哟，明天考得怎么样？明天能把配偶交出来，毕业答辩能不能通得过？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工作了，现在申请个案，个案的能不能申请下来？啊，谈点能不能拿到？你谈恋爱的，这恋爱能不能够成？他一直就在等待，在看望，但你又觉得人那么无助，不知道明天是能不能绑不住。尤其在美国这个社会，这节律这么快，啊，一直在变化当中。你哪知道你明天要怎么样？圣经也讲，不要自夸，明日当生何时，你想想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我有时候感到人的无助，不是说经常我们讲，我们给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去奋斗。所以你往往很多时候你都感到，你把握不住。你可以人生有很美好的计划，但实际上由于主客观的限制，你多少事情是按照你的意愿去做的，没有。所以把握不住明天，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所以忧虑、惆怅也是全部上来，心里着急。第二点，很多人不能够面对死亡。所以有人说过，人是唯一一种知道自己要死又不能不死的动物，不能面对死亡。虽然无神论的讲有生就有死，有什么了不起，自然规律，说可以这么说，如果真是到死亡来临的时候，就是另外一回事。就法国的这个文艺复兴时候很有名的一个文艺叫沃尔特，他就是很有名，坚决反对这个死后有生命。但他临死的时候怎么样？大叫啊，我一片黑暗周围，我在什么地方，我要到什么地方去。那时候已经太晚，他周围一圈全是他的子弟，无神论的没有人能救他，不能够面对死亡。所以很多啊古今的文人，他们在讲到他们的遭遇时都怀古啊，觉得短短的人生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觉得自己没有功成名就，就感到生命很没有意义。我有时候也很爱读这唐诗宋词，这多的读的就是触景生情的，这个还能觉得能够相通啊，能够相通。一个苏轼写过一次《赤壁赋》哈，这个念奴娇，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事。我刚才是按了背哈，把它写了一下，可能有些字啊或者标点不一致。你看见吗？好，这是大家公认的一首非常气势磅礴的诗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啊，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他就是怀疑哈，当时以为是赤壁之战，火烧连营的时候啊，周瑜这个挂中郎将，把曹操的这个大败他赤壁的时候，那故垒西边，人道是指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写的非常雄关的哈，乱石穿宫，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就这个当这个海水拍的这个岸边的时候，一下卷起的浪花像卷起了千堆雪一样啊！这个时候是公认的非常豪放啊，苏东坡是非常豪放的诗。然后就写当时哈，周公瑾啊，就是周瑜啊，当时的情况，遥想公瑾啊，公瑾当年小乔就是他的太太啊，他太太叫小大乔，小乔他是小乔，当然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的啊，正在结婚的时候，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狂弩纷纷扬，就谈笑之间就把曹操的这个兵马全部烧了啊！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全部都烧死啊！这很豪放，但是话锋一转怎么样？你看下边，故国神游，多情人亦笑我早生华发。华发就是这个白头发。人生如梦，一樽华泪江流，是什么意思？人生简直是一场梦，那就对着江哈，映在江里边的月亮，就喝一杯酒就算了。为什么苏东坡这时候这么伤感？因为当时周瑜挂中郎将的时候才24岁，但是当时的苏轼正是贬在湖北的黄州做团练副使，已经48岁了。 他想我还有什么用，48了当一个传人服侍，他觉得人生已经没有几天了，像你跟周瑜一比，那自己还算了，这一生就是虚度了，就讲的人生如梦啊，就觉得人生是虚了。再一首诗我也是很喜欢这首诗，就是张建的《弥亭宴》，他是描写南京一带的风光啊，说一带风光如画，风物向秋萧然，正在秋天的时候啊，水尽鼻天何处断，就水和天的远处啊都连着一块儿，这何处这都是有断的地方，既说冷光相射哈，都各种风光的颜色。然后他就描述哈，当时正是在征战的时候，是云髻客帆高挂，客帆就是指着当时的战船，要出征的战船，烟外酒气低扬，就是在炊烟袅袅的地方里，到处都是酒馆哈，一个就是描写的很。然后是料与蝶花洲，就是这个长满了料花蝶花的这些岛屿上，烟影竹笠茅舍啊，在这个花园当中有竹啊，有这个茅房啊，茅草房有竹笠啊，是非常啊安静的一片土。但是紧接着往下一看，对吧？多少六朝新费事，皆入渔桥下。那就是什么意思？就说多少这些新啊六朝的新费的事情，最后就变成什么？只是渔夫、樵夫闲谈话语的资料，没人再记得他。怅望一层楼，寒日无言西下。日光冬天的太阳都没有一点光芒了，你看着太阳都觉得那么寒冷，慢慢的就下去啊，非常伤感。我个人有时候读到这一诗词都会掉泪啊，因为同命相连啊，觉得自己奋斗了这么半辈子啊，很快就人到终点，做了什么事情，人生意义在什么点，找不到，内心非常的空寂啊。在心里我曾经都把这些词自己谱成曲自己唱啊，尤其在1988年以后，我太太和孩子都回国了，就我一个人在这儿奋斗的时候，没有办法疗愈滋味，就把它谱成曲自己来唱，就是这样。《红楼梦》，我是觉得《红楼梦》我也是读了很多遍，我是觉得曹雪芹啊都是把这个世间都看透，他觉得只是人生的价值简直是没有办法去行。还有大家知道有个好了歌，是我直接凭记忆哈写了两首，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杯草没了。都说功名嘛，古今的将相在什么地方，黄忠就是指那个坟墓了，他们的坟头上都长满了草，这就是古今将相。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积道多是言别。就是这样，成天的挣钱呐、啊，积攒呐，可是有一天突然撒手人寰，去一分钱也带不走。圣经专门有这个耶稣有一段话哈，就讲他说有一个财主啊，粮食越来越多，所以一直在完成这个计划，怎么多盖仓库啊，多积粮。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如果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怎么办？把你灵魂取去了，你这还有什么？是人都是，这些都是惆怅啊，不能够面对将来，知道来日有限，觉得好像世上一事无成，就这样空虚啊，这样空虚。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到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后来就有机会去参观北京天文馆，那时候我才16、17岁。那么从天文馆出来以后，我就是一种绝望的空虚。我说，整个宇宙这么浩瀚，这个星球之间的距离都按光年在算啊，光是一秒钟走30万公里，都是多少光年多少光年这样算，或是人才几十年算什么，那简直是零一样，等于连灰尘都算不上，地球都连不算一个灰尘，这银河系啊，你说这人算什么？哎呀，当时我就觉得找不到人生意义在，你就几十年你能干什么呀？但是我没有答案，那都是几十年以前。但是这种惆怅，这种绝望一直深深地压在心里，我不知道在哪儿找到答案。但今天我找到了，我知道人生虽然有限，但是你和主相连，你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不死的生命。所以我们很多人是不能够面对死亡。我本人也是这样，我说死了是什么样，按照唯物论，就死了什么都没有， 我说我并不在乎是火葬还是土葬，都一样，火葬烧成灰，土葬被微生物都吃了，都烂了，也许火葬还好一点，但是我就不能够接受这个患者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倒是那个是个什么境界，不能够想象，不能够想象。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回避这个问题，我就拼命的工作，白天晚上在实验室里。我当时有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多去公众，啊，多做出一成绩来，能够得到别人的首肯，哦，说这个还没有办法，能写几本书，啊，别人一看，哦，冯敏成成绩还活来试试，有这么一个人，啊，觉得这一生就没有虚度了。另外一点，我是想，我努力去干，没有让自己没有闲暇的时间去想这些事情。我一直以前来说，我说我最理想的死亡就是有一天突然倒在实验室或者办公室，突然就过去了，没有痛苦，突然就死了，对吧？这就是我最好的结论。虽然如此说，可是有时候深更半夜醒来，你不能不想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你人过中年以后，你觉得来日已经不多了，啊，你年轻你还觉得啊，像早上八九点的太阳，你的生活一直往上走，可是人说人过三十天过五啊，就是人到三十以后，反正太阳就过了中午就要开始往下往西下了，啊，人过中年以后，所以为什么到中年的时候，人的各种负担压力是那么样的大？因为他会逼着你要去思考，你人是从什么地方来，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怎么样才能实现你人生的价值？你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怎么样的一生才是有意义的事？你就逼着你要去，一定要去思考。但是，当你没找到是你的答案，所以不能够面对死亡。所以为什么秦始皇一做皇帝，马上派出500童男童女去寻长生不老之药，不想死？但是。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就知道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死亡只是一扇门，对于信主的人而讲，肉体的死亡只是进入这一扇死亡的门后边是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使徒保罗自己就说过，他说我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他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往哪里去。昨天我也说了，我儿子有一天在茶几上突然一语惊人，他说只有基督徒才知道什么叫视死如归啊！我们今天讲谁多么勇敢视死如归，他说只有基督徒才真正知道。有的人呢，像阿 Q 这样那很厉害啊，砍头不过晚那个疤，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那这都是一些狂妄的虚无的自我安慰，他真的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只有基督徒才知道他将来是要回到天家去，那是他的家，归到家里边去了啊。世上的百十年就是克里进居，这是一直讲的，一直讲的。所以有了基督徒的信念，你就不怕死亡啊。我记得人过中年以后就经常疑神疑鬼啊，尤其是现在癌症这么猖獗，就有一点痛感，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那我在信主不久以后呢，我就在啊我们教会啊领一个牧道班，就是把一些哈牧道的朋友他们对信仰很有兴趣，可是同时又有很多疑问。那么我就是我一个基督徒面对十几个博士做的都是没有信，那我压力很大，是努力去准备材料，恳切的祷告。可由于那段时间可能也是工作时间太长，我自己还要工作，然后晚上就在准备材料，就后来我这腹部就突然疼得非常厉害。我过去曾经有过12级的溃疡，求不为，那么20年以前已经好，从来没法，就那次突然疼得很厉害，白天夜里都没有缓解，我也没去看就定了。我太太不放心，我太太说你就去看看吧，你为难我你也去看看，实际大家心里到现在都不愿意说，就是看是不是癌症了，是不是危害，是。那么要我以前呢，就已经是非常害怕，但我现在已经信主，我知道我上哪去。所以那天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明天去做备餐的事，如果你觉得我在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你帮我接走，我就愉愉快快痛痛快快跟你走，我相信你也会照顾我的家人。如果你觉得我世上的工作还没完，就求你医治我，我继续为你做工啊。就这样祷告，心里很平静。第二天做一个备餐透视，一检查确实是在球部又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溃疡，吃一点药就好。这是我体验到了，就是说你信主以后，你对死亡的惧怕就慢慢消失。 这是人的第二个啊，不论平安啊困苦的地方啊。尤其当我们一些人变得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那觉得好像这个也不能做了，那个也不能做了，我生命还有什么价值？不，如果你真的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在神的眼里是一样的宝贵啊，一样的宝贵。在神的眼里，你是做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世界知名的宣教士，或者做一个家庭妇女，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宝贵啊，一样的宝贵。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人是一个有宗教性的受造物，他对永生的追求，对于神的崇拜，就是与生俱来。所以人由于这样一个特点，他不能够从自然界得到满足，得到再多的东西，他心里老就是空的。这一点可能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还不理解。我们到美国来就是寻梦啊，有一个很美好的理想，我在这念学位，念 master 念 PhD， 念了学位以后要找一个好的工作，稳定的工作，然后成家立业。我们一直是这样一个寻梦的过程啊，这是美好的东西。说再苦再难，一想到这个憧憬，我的心里觉得很甘甜啊，应该值得这样去奋斗，这不是不错的，是不错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当我们满足到这些东西以后，我们的心就平安又喜乐？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苦，就像人就是说在这个人这一生里头，好像就是在赶车一样，一站又一站，一站又一站，拼命的赶，稍不努力不够，那车就赶掉了，你要等下一班啊，一直就是在这样奔忙，在这样辛苦。恐怕我们都很少有时间能够闲息下来的体会一下生活，研究一下自己的爱。圣经就讲了，把人生都讲到了。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就讲，他说人活到七十岁，如果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但是我们人的一生有什么可精夸的？不过是劳苦烦愁，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这是我已经讲到了。真实你想，人这一生，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你就想想，我们有多少喜乐，得到了多少？我们为了去啊买房子，或者是买电冰箱，买各种东西，现在都分期付款啊，觉得一次付很少钱就可以买下。可是你买了这些东西，你就要拼命的去工作，去挣钱，去还这些钱，你恐怕都没有机会坐回来去好好看看电视。生活就是这样，人生利益在什么？现在像丁老师啊、石老师，像我这些都是过来人啊，我们都已经拿到学位，而且有了自己的工作，还有这单，我们是不是就觉得心里就平安就满足了？不行啊，有今天屋子登科啊。有帽子啊，戴上帽子，然后有车子，有孩子，有房子啊，最好的最接着有妻子啊，这就屋子登科，这就啊，这就人生就美满了。有人说是要有 America Dream 啊，就说要有自己的三居室或者四居室的这个房子，然后有 attached 的 two garage 这个 car garage， 有自己的车，有个稳定的工作， America Dream 啊，这人这一生就到这儿就满足了，就满足。实际情况是这样，不是。真是当你追求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觉得心里还是空空荡荡。大家读钱钟书的《围城》啊，在讲说，你可能很愿意进到那里面去，就是想尽办法要进到这个里面去，但是一进去一看，不过如此，压箱车。人就是这样，人不能满足。我简单来讲。芝加哥北区就是一片富人区啊，有名的很多富人都住着，但是芝加哥北区是需要心理治疗最严重的一个区，在芝加哥区那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心理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们并没有幸福啊，没有钱你觉得寸步难行啊，省不了钱，真有了钱你会觉得负担很重，钱多了哇，别人会不会偷我，会不会来抢，会不会把我杀了，我的银行钱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到银行去利息又太低，是去做生意做股票哇，就成天的计算股票上去了下来了啊，很重，又成了很重的本儿，成了你的负担，会以为钱多了好像就万事都有了，没有。我那天讲了许志伟医生，他已经住七千米平方的房子，要什么有什么，
只有他心里愁，经常自己暗自掉了，没有平安。因为主耶稣讲了，你就是赚的钱，一个人如是赚的全世界而上掉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值得的？有什么可以用来换生命的？主耶稣讲的这个生命就是无用的。你为了追求世上的一些名誉地位的成功，但你失掉了你和神建立关系的机会，当你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得。约伯记里边也讲说，我赤身出于母腹，将来必赤身归去，我来于尘土，最后还要回归尘土，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据说亚历山大啊，就希腊的亚历山大帝，那很年轻时候就征服全世界，他在33岁时候得了热死病啊，当时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这个死，临死之前他就吩咐他的手下说，把这个放在棺材里，在棺材的两边哈掏两个洞，把我放下去以后，让我的手伸到外边，两个手从棺材里伸出来，就让世人看，像我这样一个伟大的最后走的时候是也是两手空空，是不是？所以如果你只是觉得啊，今天好像有了名义有了地位，你觉得满足，实际你满足不了，很多空虚烦恼都到。这个很有名的戏剧家叫王尔德，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生的难处就在于，第一得不到失望啊，你很多东西想要的拿不到也很失望，第二点得到了绝望，没有希望。所以有人说，你如果想最大限度的伤害一个人，你怎么办？你就把他物质上啊，这世上的所有他需要的东西全部都给他，你就最大的伤害了他，因为他再没有希望。大家觉得好像，我觉得很深刻，很深刻。我们今天就自己想要这个要那个，反正我当时有了这个有那个，我就一定很愉快。但是真不是全部给你的时候，没有希望。人就是活在希望之中，活在寻梦之中。我觉得这个是讲的很深刻，很深刻。今天我作为一个个人过来人，我也能够体会到天上来。所以我们今天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值得很好去思考，很好去思考。所以有人说，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有一个神形的空，一种神的形状的一个空虚的地方，就所有的名誉地位金钱财富全都填不满，只有神的灵进到我们里边，我们才能够得到永远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希望大家去思考，我们并不能说你信了主以后你就一帆风顺。大家知道有一首歌也讲的说，主未曾应许啊，我们的前程是花香满满啊，主未曾应许是天长难不应，但是主真正应许我们永远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我们能面对最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神一直在看顾，神有很多的应许，神说凡是到我这，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在那里来，我总不丢弃他。我告诉你，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苦难，胜过了世界。神还说，我曾啊，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点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这是在以赛亚书讲，我经常就是读这个，是神点的名把我们招出来，他一定要与我们同等。神还说，你当一物挂虑啊，把你所需要的能够祈求告诉神，神就会保守你。神还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在你遇见试探的时候必然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啊。这段时间神并没有说我们保证没有困难，如果说一信耶稣有什么困难，一祷告就成，没有钱一祷告钱就来了，明天考试一祷告就是配，那恐怕每个人都有爱心耶稣。但是圣经讲说，天路是窄的，天路是难的，要努力才能进。你一定要用一种献身的精神，你是为了信耶稣，不仅为了救自己得救，而且能够让他人也能够得救，把神的爱能够彰显出去。所以神讲，你如果要跟随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啊，舍己，啊，这样一种精神。但基督徒就有这样的精神。昨天我打电话啊，给我太太， 就是我记得前两天我讲我这个腰椎这个坐骨神经犯了以后哈、啊，是一个我们教会一个姊妹来替我扎针，当时我扎好啊，但她最近她腰疼得很厉害，在我来这儿以前，她就到这个林州的这个南洋科技去检查，就现在昨天我打电话说她前天就会啊被挖掘，发现是这个腰三和腰四脊椎上长了一个肿瘤，而且在肾脏周围也有肿瘤。虽然现在肿瘤这个还没有确诊，但是很可能过几年可能性很大。所以昨天我们全教会，昨天上午在教会开祷告会，祷告会完了以后，弟兄姊妹又上到去他的家里为他祷告，大家都跪在那为他祷告。结果我们没有安慰他，他反过来安慰大家。他说：“我很感谢神，能够有得到这么多兄弟姊妹这样爱我，而且神给了我这么多东西。”他说：“我希望如果神能保守我，能够站起来。”从一站起来，我还要为主工作。如果神要把我接走，我也就很执着，因为人都有这一天。我知道我要上哪儿去，所以安慰大家，结果大家都放心。我太太告诉他，有点放声大哭，是。